好，在解答问题开始的时候，我先说明啊，我想救生都听过我讲这段话。圣经问题难题解答有四种不同的问题，有所以有四种不同的答案。第一，有问必答，因为圣经里面明说的。第二，有问有答，因为圣经里面虽然没有直接说，但是有一些基本的原则，比方说蒙头代表什么，那个一般性的原则是很明显找得到的啊，可以抽烟吗？圣经没有讲烟草啊，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些一般性的原则可以应用。有问必答，有问有答。第三呢，有问天上答，比方说我的母亲为什么那天去世啊？为什么我赶不及看到最后一面啊？是不是大姐姐或者谁姨妈给她吃错药了？我带的药就她就不会那天死吗？啊，他们给他吃的药就让我赶不上，等等等等这种的问题呢？啊，启示录第21章说，耶稣基督必擦干一切的眼泪，但是不是现在？所以苦难的问题就是很实际的苦难这类的人生的谜的问题呢，到天上啊，主必啊给我们解所有的谜啊。第四，有问没有答，因为我们人是人。我们是有限的，神是无限的。那有限的人的理性在堕落的时候，理性也堕落了。然后呢，在重生得救的情况之下呢，人的有限的理性又恢复他有限的正确的使用。然后到了荣耀中，将来见主面的时候呢，我们这个有限的人，包括理性等等呢，就达到了人可以达到的最高的境界，就是亲眼面对面见到神，见到主耶稣。但是我们到了亲眼见到主面的时候，还不是变成上帝，这是摩门教的错误啊！人不会变成上帝的，我们不可能好像上帝这样无所不知无所不能。到了天堂也不会，是的，我们会管理天使，我们会做王，但是那个是在人这个本位上达到最高的做王的程度。所以呢，有一些的问题呢，到了天堂还是差异奇异啊，你会惊讶敬拜。但是呢，假如你所有上帝的事情他所知道你都知道了，你就是上帝咯，你是三位一体的第四位咯啊，不可能的嘛，对不对？好，所以有四种不同的问题。好，我们现在来啊，创世纪第18章中的三个人，其中一是耶和华，这三个人是肉身被造的吗？首先我们一般来说这个叫神的显现，而不是道成肉身。所以主耶稣基督是圣子道成肉身，他穿上人性身体灵魂都有的。那些创世纪第18章那些客人呢，可能有肉身可能没有，甚至没有说，我们就不知道。至少我们知道他们显现就像人这个样子。三个中其中神的肉身是道成肉身吗？假如是有肉身的话，就绝对不是了。也只有主耶稣基督是圣子道成肉身，其他的我们叫神现，神的显现。好，今天天使会指示人吗？我觉得有这个可能，但是人不会知道，上帝不要人知道的。如果像邪魔登讲台里的那些导灵引导的导会指示人，比如荣格，对了，那些是鬼嘛，鬼会指导人，那么那跟特殊启示已经完成有没有冲突？就是没有咯。所以上帝没有透过天使来直接指示人，人也不要去求。那些荣格那些是邪灵，邪灵可以上升，可以来管理人，但是圣经就是不要我们去搞那些巫术的东西。生命记第18章。好，下面有好多章都是如何解释创世纪第6章第1到第2节。创世纪第6章第2节，神的儿子们是 angels 吗？再来一章，神的儿子在创世纪第6章第2节是指什么？好，创世纪第6章第1、2节是这样说的，第2节，神的儿子们看见人的女子美貌，就随意挑选娶来为妻。然后呢，他们就是第4节，那时候有伟人在地上， 后来神的儿子们和人的女子们交合生子，那就是上古英武有名的人。但是中间又说，第三节又说，耶和华说，人既然属乎血气，我的灵就不永远住在他里面，然而他的日子还可以到120年。那当然神的儿子们是天使，是其中一个解释法，那个是不是太令人满意的，因为天使跟人毕竟不一样，生出来的是什么东西呢？是人吗？他们需要拯救吗？他们有罪性吗？所以比较合理的说法是，神的儿子们就是反过来说，人的女子就是该隐的后裔，然后呢神的儿子们就是赛特或者其他的后裔，这个解释比较是合理的。好，天使有感情吗？同样的第六章二到四节，我假如这里不是指天使的话，那天使的感情就是一个没有身体的灵体的感情。灵体有啊，他有理性有意志，有感情，他们会赞美神。与人的感情的区别就是，第一他不是灵魂跟身体结合的，他没有身体的。第二，他没有犯罪。我们撇开邪灵不讲撇开魔鬼不讲天使呢已经不会再犯罪，所以他们的感情是完全圣洁的。神的众子来侍立在耶和华面前，撒旦也来在其中，问堕落的天使怎么能来到上帝的面前，面对面他呢？上帝容许他就可以你说他们怎么可以来到圣洁的上帝面前？他们是身为一个被咒诅的灵体，这个身份来到神的面前的，神还是让他来试探约伯。天使是服役信徒和非信徒吗？圣经没有说天使服役非信徒，你找到的告诉我 OK， 没有的话我就不知道，就是说没有或者圣经没有讲 OK。 天使蒙拣选是否表示天使被造之先就有犯罪堕落的可能了问得很好是的。那所以呢有一些天使堕落了，但是其他的天使呢没有堕落吗？而且永远不会再堕落因为他们是蒙拣选永远站在神的面前见神的面的。所以是的，天使被造以先或者被造的时候是有犯罪的堕落的可能，但是上帝保守那些没有堕落的，什么时候不知道，总之的保守没有堕落那些圣洁直到永远。好，天使在时间里还是在时间以外问得很好我不知道，可能两者都是。若在时间以外的存有，是否可以知道时间里的从以前到将来的一切事？假如他在时间以外的当然是可以啦他的时间以外就在永恒里面，当然。什么叫永恒？永恒就是管理时间的主权的那个范围。永恒不是无限度的时间，永恒是上帝存在那个境界，上帝存在那个境界是创造时间管理时间的。所以假如天使在时间以外呢，当然就可以知道了就在时间里面的事。假如天使在时间里，那么是否在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时间被造之后天使才被造？圣经没有说，那你这样推理我觉得是合理的，我是可以同意的。以西结书28章11到19节，先知接着推罗王谈及撒旦他曾在伊甸园中行为完全，是否撒旦是亚当在伊甸园的实践中堕落的？圣经没有说，就不知道。所以我们在课文里面讲过了，天使怎么堕落，什么时候堕落，不知道。基督教是不讲的就不知道的。理性、德性、悟性是位格吗 ？OK， 我们一般是这样说的。我们来讲人好了，神是位格，人是位格，相同点在哪里呢？位格都有理性意志和情感，因此都能够进入到一些关系里，都会有计划。再来理性、意志和情感，或者心情感也可以用心。位格就是这三方面，就是有位格的存有，或者位格就是有理性、有意志或者德性， 情感或者是心的。啊，这个上帝有，人也有，所以人呢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位格就包含了理性和德性，悟性就是理性的啊，我是用悟性，只不过是个同义词而已。好，希伯来书第一章第七节，风、火焰啊，圣经中哈兰的炉、伊甸园的蛇，还有哥罗西书一章十六节，万有都是神的使者。OK， 怎么解释动物和植物的生命？好，风和火焰就是天使了。伊甸园的蛇就是魔鬼了，万有都是神的使者，这里是有很多种不同的东西，这里都是指天使啊，也可以说指邪灵，都是他造的，不过耶稣基督是统治他们的。圣经说哈兰的炉不一样，这个谁让他讲话的啊？圣经没有直说。好，如何解释动物与植物的生命？他们就是没有上帝的形象，也是没有灵魂啊。什么叫做有灵的活物？有灵的活物就是人和天使和魔鬼啊，就是说那有天使是有灵没有身体，人是有灵有身体啊。假如不用有这个字就更好了，天使是灵魂或者是灵，人是灵魂是身体。意思就是说呢，身体就是人的，从物质的角度来看它，灵魂就是从非物质的角度来看人。那人是有灵的活物啊，天使是有灵的活物。但是动物有没有灵魂呢？从我们这个信仰的立场说是没有的。但是你要知道魂这个字啊， soul, nefesh 这个字呢用法很多，其中一个用法就是有生命的，没有死的，是活的的意思。所以动物也有灵魂，那个意思就是动物是活的啊。魂灵这些字呢，它圣经里用法是很有弹性的，但是肯定只有人是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假如你说按照神的形象造，有理性有德性或者意志和情感啊，就是灵魂呢啊，那只有人才有。使者，主耶稣基督在地领受的全能吗？啊，对不起，耶稣在地上不是领受全能的，他本来就有全能，因此在地上当然就是全能的。天使是大能，是的。人比天使地位高过天使，是的，没有错。技能低于天使吗？哦，至于在离开身体这方面呢，当然人是没有天使这个能力，但是地位是高过天使的。没有了。还有吗？啊，欢迎来麦克风这边。有些没有写条子的，休息跟我讲过话的，就请你们来啊。来，
牧师，我想问一下，从您的角度怎么看米尔顿的那个《失乐园》这本书？
对不起，我没有研究过，你解释一下好了。
就是他讲了很多，就是关于魔鬼的堕落，然后魔鬼怎样进入伊甸园引诱人犯罪，整个的是。算是人类堕落之前的那一段历史，
嗯，
所以他写的这本书，所以那些的内容我们怎么来看？
第一，米尔顿不是牧师，是平信徒，不过他是生长在清教徒的时期，就是改革中的时期。第二，他是一个自由恋爱的，还是离婚的，忘记了啊，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我们要效法的榜样。第三。啊，失乐园是文学，不是神学，所以不要把它当作是信仰的内容来看待。很多人都可以写用圣经为本的小说或者诗，长诗都可以的。今天这种的中国跟台湾的艺术家，不论是画油画这写诗的人多的是，但是呢，不能够把它当作是对圣经的解释，就把它当作有丰富想象力的。文学来读就好了。
但是有人对他的评价很高。
哦，评价很高，因为他深深受到宗教改革中的影响，没有错。但你不能把它当作是一个神学的宣称，代表改革中，代表清教徒啊，不至于到那个地步。
好，谢谢牧师。
顺便提一提啊，有一些现在有很多的，甚至乎自称改革中的牧师，我是指美国人了哈。他们会讲一些，比方说恩典的福音啊，很多我在最近在想， 就把它当作文学来读好了，不然的话就会出乱子的。比方说有一位目前美国最有名的改革宗长老会的牧师 Timothy Keller， 他会这样说的，你不要为你的 bad 你的邪恶悔改，你要为你的良善 good 悔改。他的意思就是说我们的行善都是烂布一块啊，那没有问题，但是呢你不能说你不要为你的罪悔改，那个太夸张了吗？那我想了又想，哦，那个是讲章，那个、是文学，就当他是诗人好了，不要当那个是信仰神学的宣称来读，这样子我就平安一点，你也会平安一点。好，请来。
我想刚才你回答那个魔鬼有灵，天使有灵，还有人有灵啊，人有上帝的形象这个灵，那么动物和植物它们也是有灵的活物，你说它是没有上帝形象的活物。那个魔鬼
你是指有些经文说动物是有灵的活物是吗？
他说是有灵的活物。
谁说的？
我刚才从圣经上
啊，是你只要找到经文的话啊，也不稀奇，所以我就告诉你了，灵跟魂这两个字呢的用意很广的，他们就是活的 living， 没有死，他们是有生命的，有血有肉的，就是这么简单。所以灵这个字、魂这个字、体这个字，每一个字这三个字都有很广的用意。
就是说在这个地方魔鬼的灵还有动物植物这个魂，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解释了，是吧？
魂这个字第一次出现在创世纪第二章第七节，就是生命，上帝用尘土造了亚当，他就成为一个 living soul， 一个活的魂，就是活的有生命的一个有生命的存有，就是这个意思。没有说那时候就造了魂了，然后再吹一口气就是灵了，那魂这个字就是活的意思。
那么魔鬼天使他们有神的形象吗？
没有。
哦，这样
只有人有神的形象。动物植物没有，天使也不是，所以我们人比天使尊贵。
那么那个风、
对不起，不是说没有他们圣洁公义，意思是说圣经没有说他们是按照神的形象被造的，只有人才是。
那么风为仆役，火为仆役，这些他哥罗西说万有都是神的使者啊。那么这些风火哈兰的驴啊，伊甸园的蛇啊，
伊甸园的蛇不是天使，
伊甸园的蛇不是啊。那么这些是神的使者吗？还是一个逆人的说法。
什么叫使者？你的意思是说有位格的使者吗？只要风和火当作是天使来看，那就没有问题的。就假如你是这样看希伯来书第一章的风跟火，假如你说风就是风，火就是火的话，他们是不是耶和华的使者？也是，因为天地万物都是神的仆人，神的仆役。有没有
问？或者说器皿，比如说万物都在诉说耶和华的荣耀。
是
啊，
呀。
OK， 从这个角度，还有刚才你说的那个问题。
是。
就是你刚才说的那个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节那个地方啊，我们知道这个女人的这个蒙头这个顺服啊，她这个我们知道她那个原则我们都不否认，但是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第十节，女人的荣耀那个天使的荣耀那个，就是那一章的你说的主要是在讲权柄创造的次序以及天使，那再说女人当
呀创造的次序。为了天使的缘故，女人需要有权柄的记号
啊。这个就是当我们有了这个原则的时候，在我们刚才讨论你说有四种符合圣经的应用啊，
我没有说四种都是符合圣经的，
三种
我没有说三种。我懂你讲什么了，那个四派里面的第一跟第二派里面有三种符合圣经的应用OK，
那个符合圣经的应用啊，当我们在研究这个圣经的应用的时候，它是在真理的范畴之内呢？
是的。
还是在基督教伦理的范畴之内？
有什么分别呢？伦理就是真理，真理就是伦理。
伦理是要考虑到真理动机，还有一些的。
没有错啊，真理也要啊。所有的系统神学都是伦理学，这个是我弗兰姆说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在这里讨论哈，比方说讨论天使，好像很学术性的问题呢。都是伦理，就是说我们在神面前来顺服他的一种的操练，跟伦理学完全一样，都是要考虑到这个你所讲的那个
真理
处境的真理的角度，处境的角就是存在的角度和准则本都要的。
对，我现在就说、
okay.
我们这三角形的话，我们现在从圣经里边找出了它的原则性，那么你当你在运用这个的时候，你一定要考虑它的处境性和它的动机性，这是说对一个真理的一个发挥，但是这个发挥就像应该是伦理学的范畴啊、
这个啊，我再看看我有没有了解你所讲的，
因为它没有绝对的答案嘛，有不应该说有
教会历史上没有绝对的答案，有不同的派别不等于说圣经没有绝对的答案，那你说教会里面预定跟就一直争了500年啊，那难道圣经没有绝对答案吗？有，很多人不愿意接受就是了。亚米尼亚主义不愿意接受啊，卫斯理的阿米尼主义呢接受了1/5或者1/5啊，
但是没有绝对的方法，
没有绝对的应用
啊，没有绝对的应
用。你可以这样说，比方有的真的蒙头了，有的没有蒙
啊
呀，你可以这样说。
那所以没有绝对的应用，我们怎么可以说那三种是比较，那三种是符合圣经的应用
呀？因为这三种是认真去面对女人要有服权柄的记号，其他两派就不理了，就是说你从查考当时的经文跟处境，进入到圣经的真理，再到应用，每一步都要很认真的相信坚持圣经是默示无误绝对的。其他那两派就是女的男的是彼此帮助，然后最后那派就女权运动了讲到就是特别解释的时候，他们已经没有正是这段经文有没有绝对的真理，应用再慢一点，第二下面一步，但是他们就觉得哦，这个是文化嘛，当时女人的教育程度很低，或者是什么什么那现在我们不一样啦，那个就等于把那段经文剪掉了，丢扔掉了，因为就是说他不再去承认这段经文，不论你一个段有多大段他已经不再承认这段经文有一个不变的原则，然后用这个原则来应用。
那我这样理解可不可以？就是在每一段经文里边，它有一个绝对的原则，
对，
我们都认可。但是当这个原则
不都认可，问题就是说，
肯定
很多基督徒不认可，所以我说他们不符合圣经。
对，我们在一个都认可的这个处境下，大家都认可，
啊、
然后下面所带出来就是说，这个信仰这个原则最好的发挥是不是停留在对这个原则停在这里了，而是将这个原则实际的在生活当中的发挥。
不能说最好或者不最好，这个都不是重要的原则。
绝对的原则。
绝对的原则应用，没有什么说应用就是最好的，不是。认识跟应用都同样的好啊。你这个最好的两个字放在那句话里面，为什么呢？明白吗？那有绝对的真理。有这个服权柄的这个真理，怎么应用呢？就问咯 ，OK， 要不要蒙头？不蒙的话又怎么做呢？都是在那个绝对真理，我们接受这个绝对真理这个范围里面去应用。假如不是的话，就是等于不接受这个绝对真理嘛。你应用的话，假如应用到这个服权柄的都没有了，那就等于不再接受那个绝对真理咯，对不对？你接受这个绝对真理，然后你问。可以有不同方法去应用，那 OK， 我们在基督的身体里面可以彼此的不同意而彼此欣赏尊敬。比方说我在弟兄会的教会他们也要讨论这个问题啊。我说保罗，比方说保罗禁止女人管辖男人，比方说那就或者讲道等等这些经文，我说保罗在这些经文里面不是。什么东西都没有禁止。Paul did not forbid nothing. 保罗是在禁止某些事的。Paul is forbidding. 保罗是在禁止 something. 保罗不是禁止 nothing. 只要你说保罗禁止 nothing 的话，你就超过了圣经，你就不能够你就不能说自己是接受这段经文的绝对真理的。很明显，一些经文呢，保罗在禁止 something。那问题是那个 something 是什么东西，那这个可以讨论。所以你至少要看到保罗假如有说不可以什么事情，他就是有些事情不可以的，那什么事情不可以呢？所以我说那三种 的说法呢，就是把那个不可以去解释和应用，不然的话你就是说保罗没有禁止任何事是超时空的禁止。
那你现在换一个，就说我们说杀人，圣经上说不可杀人，但是旧约里边有利未人也去杀人，
那个不一样，所以你要把所有经文都拿出来啊。上帝很明显的设立政府要惩罚恶人的，流人血的，他的血必被别人流，创世纪第九章就讲了。所以杀不可杀人，当然就不包括那个政府啊执行死刑了，或者战争了。耶和华是战士，所以很明显这个不可杀人不在这个政府军队那个流血那个范围里面。所以你把所有经文都要拿在放在一起，然后去讨论。那同样的啊，蒙徒也是把所有经文都放在一起，关于男跟女在教会、在家庭、在社会，所有经文都要拿来考虑。
对对，不过刚才有一个收获，就是说你说的加百列和米高是一位大军，是一位，
是两个个别的天使
啊，两个个别的。
有人说一位啊，那个不是。我们
不，我说他都是分别为一位了。
啊，对，他们分别是一位天使。
啊，我现在要说
的
就是说那个撒拉福啊，他是。
撒拉福是一个等级，好像基路伯一样，是一个等级。
是一种等级
的天使，对对对，
而不是一个啊。
啊，这个种类，对。
啊，好的，谢谢牧师。
好，一位来，请。好，位格的定义是什么？很好的，位格的定义就是有。那位格这个字圣经没有的啊，所以呢，我们要从主后100到400年三位一体的那段的争论开始讲。位格这个字就是，比方说神有三个位格啊，圣父、圣子、圣灵，他们都有理性、有情感、有意志呢。相对于本质，他们都是神，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三个位格都有神的本质啊，所以位格这个字是这样用的。如果说有位格的就有思想、意志、情感，那么有思想、情感、意志的是否就有位格？是的。动物有思想、情感、意志吗？没有人、天使跟上帝这种的思想、情感、意志。动物是否有一种人和天使更低的位格？那我们就不用位格这个字了。传统的教会就说他们有这些本能 instinct 本能。动物死后就归于无有了吗？是的。位格与永存有关系吗 ？OK， 上帝是位格，三个位格，每个位格都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的。天使和人是永存的，但是是被造的位格。天使和人都是有开始、没有结束，啊，是永存的。上帝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不但是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上帝是在所有开始、结束以上。一切的开始跟结束都是他创造的范围里面发生的事。再来一次啊，上帝不但没有开始没有结束，你不能说你把时间延长无限度的往过去延长，往将来延长，这个是上帝生存的范围了，还不是呢？那个是上帝造的，那叫时间，很长的时间。上帝是创造时间、管理、统治时间的那一位啊，所以永存，假如是指。啊，天使跟人的话，就是在时间中有开始，但是没有结束。上帝，假如说上帝永存的话，是指上帝创造和统治一切与时间有关的活物。
牧师啊，想要问说，那个天使啊，执政掌权，这些都是天使，是不是？
嗯哼，是
啊，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他们代表神。在宇宙中，我想特别是灵界有某一种的权柄，代表神发挥彰显神的圣洁威严啊等等。
我可以了解说，世界上的好像比如说政府啊，某种权柄都是属于这种的权柄吗？
不是不是，呀，政府的权柄是上帝在人间设立的权柄，天使。是权柄的意思就是说，天使是神差遣他们，特别是在灵界掌权，与鬼魔作战得胜等等。人间的政府是上帝在创造人的时候啊设立的，家庭、政府、教会的一种的制度，他有神给他做使者的权柄，跟天使不一样。
在马太福音第18章，刚才我们讲到小子， 啊，说天使在天上常看天父的面，
嗯，
就是说你说这些天使呢，就是保护那些小子，就是little one 了。所以这个要怎么了解是真的吗？是不是每个小子就是小孩子都有一位天使，所谓我们做guardian angel 保护他们吗？是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合理的应用或者是推论。所以这没有直接说每一个基督徒或者每个人都有一个保护他的天使，但是用这些经文来推论说啊，至少每一个信徒都有天使保护啊，我觉得是一个合理合乎圣经的一个的应用或者是推论，我不需要反对这种的看法。我想我有很多个，我个人有很多个啊，又驾车又坐飞机啊，又软弱，当然有很多天使保护。
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有关于这个天使保护的哦，就当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是否说主啊，你派你的天使保护我，可以这样好像这样的祷告，或是我们为什么不要直接说主啊你保护我，这种的想法，就是说
我觉得我们应该祷告说
间接的保护，
对，我觉得我们应该就求神保护我们，也信神必保护我们。圣经有没有教导我们要祷告求神差遣天使来保护我们？有这种想法，我们想求神差遣天使来保护。各位在圣经里面找得到吗？这种的例子？啊，以利沙，呀呀，那他是先知呀，没有错啊，那个不一样。就是说教导我们，或者诗篇里面有没有这种榜样？说神啊，求你差遣你的使者来保护。那神差遣他的使者来扎营保护，有的，这是圣经的真理。我们听到了，领受这个真理，我们要感恩。我们可以说神啊，感谢你，你是那位差遣使者来保护你的你的小子的，为天使感谢神，这个是很恰当的。但是不要去求神差遣天使，最不可以做的是向天使祷告，那就等于交鬼了。好，我们现在到那个，然后再继续啊。天使与人都有位格，是。那么人有自由意志，天使也有自由意志吗？有。但是呢，到了堕落的天使堕落之后呢，他们这两种的天使呢，都他们的自由意志都已经定好了，跟人不一样啊。如果有天使的自由意志与人的自由意志有什么差别？差别就是堕落之后就没得返回，然后没有堕落那些人也不会再堕落。这个差别就是那里啊。再来一次啊，堕落的就不能返回，没有拯救的。但是没有堕落那些，上帝又坚立他们，坚定他们，他们的自由意志就好像我们将来在天堂一样，永远是圣洁的。
牧师啊，在圣经中好像只有一处的经文比较清楚记载，好像动物是有魂的。
是
在传道书三章21节里面说，有人的灵是往上升，
嗯哼，
兽的魂是下入地的，
嗯哼，
但是
兽的魂是不是？
是
啊，
但是这个和合本的翻译是有一点问题的，因为这个的灵跟这个的魂，它是原文是同一个字。
对对，动物有灵，没有错。
而且这个的总结说动物是有魂的，其实也是好像是很有问题的。因为传道书的作者是问一个问题，一个问号，他说谁知道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往下入地呢？问号。
所以灵魂，动物的灵啊，这里就是指动物。
所以不一定是说动物一定有魂，对不对？
对，不一定说动物有魂或者有灵。灵这个字可以用在动物的身上，体魂灵这三个字用法都很广的。所以呢，
就是有些神学家认为天使是有上帝的形象样式，所以一些，因为他们认为他有圣洁有公义，他们也是上帝的儿子，这个你可以接受吗？
呀，可以接受。但是总之呢，人带有神的形象，那个是独特的，是绝对独特的。因为圣经没有说神按照他的形象造天使，但是在创世第一章就说明神按照他的形象造人，然后到了以弗所书第4章24节，神就按照他的形象再造，在基督里再创造那些他要拯救的人。所以人是很独特的， 你说天使有人有神的样式，从一个广义样式这个字广义来说可以接受。好，请。
刚才您讲到那个动物的本能跟人的灵魂是吗？
对，我说动物有本能啊，
我想
没有灵魂。
我想知道这个本能跟这个灵魂的区别到底是差异到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最重要差异就是动物不是神的形象。
如果这样讲的话，我可不可以讲说，用本能这个词来形容动物，是为了区分救赎的角度？
不光是救赎，位格。
但是实际上当我们在看的时候，这个本能实际上有相似于人灵魂的地方。
OK， 这个本能有相似于人的地方，是的，很好。人与动物有相似的地方，因此人有可能管理动物。假如人和动物没有相似的话，上帝怎么吩咐人来管理海里的鱼、天上的飞鸟、地上的走兽呢？但那个相似呢，那个相似点不是神的形象，不是灵魂，是受造的会动的或者是会呼吸的动物，是动的植物不会动人与动物之间是有相似的地方，这个我们基督徒也不需要太过担心去承认这一点。因此人管理动物，人是上帝差派的一个小皇帝，管理动物这个皇国。
牧师，在创世纪里面，似乎好像动物好像，如果我们这样解说了，不知道可以不可以，就是说神造人的时候吹了一口气，然后那个用土尘土造的人就变成一个活人，但造动物的和植物的时候好像是没有这个的过程，就是吹气。而这个的吹气可以不可以解释，就是上帝把了灵魂给了人？
要看福音派里面有不同的看法。传统改革中的看法是，上帝吹一口气不是说给了人灵或者魂或者灵魂，上帝是给了人生命，一堆泥土就变成活了就不是创造灵魂，创造身体灵魂活的人就假如你不需要靠这些经文，创世纪二章第七节来建立不论三元论二元论的话呢，你就很安静的说人就成为活人，从泥土变成有生命的了，那神那口气就是给人生命活的。
所以我在想，这个位格是神学里的名词是吧？
没有错。
那你说神有位格，天使有位格，人有位格，为什么非要说动物没有位格？就像说他可能他
OK， 那我们换一个词，你看可不可以上帝是永活的，天使也是永活，但是没有开始；人也是永活的，但是没有开始有开，对不起，天使跟人有开始，上帝没有开始。位格，你只要用活 living 这个字，永活就 OK 了。动物不是永活的，有开始，死了就死了。
那你说这样，如果怎么样去看这个动物的生命，就是它没有上帝的形象，但是这个生命怎么样去看它，就是一个有头有尾的生命。
动物死于灯灭，人死不是如灯灭
如果用你说这个位格，从永活这个角度我们来定位位格，
因为圣经有永活这个字嘛，圣经没有位格这个字，所以我们要找位格究竟是指圣经什么东西呢？那找的最靠近的就是永活
永活。但是你为了解释这个位格和动物的时候，我们说动物的那些比如说我们觉得它也有它的情感，它有它的思想，它的，我们就是硬硬的说那是它的本能。
因为圣经硬硬的说上帝只有按照他形象造人，没有按照他形象造动物。
从上帝的形象这个角度我们说那个，但是其实从动物那个角度来讲，它一定有它的感情啊，那是本能吗？又一定要解释成本能？我们是为了区分有上帝的形象，还是一定要定位这个动物就是本能，而不是一种的感情思想？它有它低等的感
情。那难道动物的感情跟人的感情就是一样吗？
当然不一样，我们可以这样区别，就是完全本质上的不同，但不等于它没有它低等的感情思想和意志啊。
就是要说清楚了，特别在21世纪，你知道现在新纪元的时代里面，特别是西方的科学， 刻意的要把人与动物的界限消除。我不是在讲进化论啊，我是在讲受教啊。现在科学特别要把人与动物与地球这个界限消除。比方说我忘了在什么地方拿了一杯咖啡哈，那个咖啡店的那个杯呢是纸杯子，它上面写着，忘它怎么写的请你保存这个地球，我们都是一同共存的。他就说我们跟动物等等都是共存的 coexist， 所以我们要保护这个地球。那这个呢恰恰就是新纪元异教的宇宙观。我们不是共存，我们管理。圣经明明说吧，人是神的形象或者按照神的形象造的，要管理鸟啊鱼飞鸟走兽。所以假如把情感这个字用了而不马上就区分这个是低等的情感的话，在今天二十一世纪就很快就堕入到一个异教的宇宙观。
它那是一种混淆，但是实际来讲的时候我们是跟动物共存的，从某一种角度，就是从圣经的角度我们是共存的。
共存是一个很显然的事实，但是你用共存两个字
表达后面
就贬低了管理这个事实。因为我们现在活在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这段新纪元兴起的时代呢，要非常的谨慎。假如我们六十年前谈这个问题不大啊，但我们要很敏感今天我们周围的人是怎么用这些字的。
那你刚才还有一句说，我问一个问题，说活着的人啊，就是比如说那个讨饭的拉萨路死了，在主里被天使接去，那么这个财主我刚才说被谁带去，就直接去地狱。为什么不可以解释就是说也有天使啊？因为
圣经没有说嘛，所以不能了。圣经没有说非信徒是天使送他们去地狱的，你找到经文我就愿意很愿意领受。
那么那个魔鬼是败坏那掌死权的魔鬼，这个死权就是这个我不知道怎么样。
上帝给他一条锁链，让他在死亡被咒诅灭亡这个范围里面做一个小小的霸王，霸道有一天扔在火湖就什么霸都没了，都跟飞行者一样一个霸。
这时候就是不能够理解成就是人如果不信主死了之后魔鬼是那掌死权的。
不是这个意思，不过魔鬼肯定鼓励人怕死，或者甚至乎喜欢死。有一次我在北京跟一位姊妹，她应该是教鬼的我就问她你不怕黑暗吗？他说不怕惯了。所以魔鬼就完全拥有了他的生命了，他不是怕鬼怕死，他就知道他是活在这种的权势里面的。
所以我们有时候说生命不要把你的生命交给魔鬼
那个不是圣经的话，不过西方常常用这句话灵魂不要交给魔鬼，对啊，所以不要犯罪，不要去玩那些灵界的东西。是的，生命记18章
林师，觉得这动物很有趣，所以
动物很有趣的是有灵有魂啊。
我个人是认为，动物首先它跟我们不一样，因为它不会敬拜，它没有敬拜性，所以它没有神的形象样式，
不
像天使和人一样敬拜上帝。
是的。
第二，天使不可以杀天使来吃，天使也不可以杀人吃，人也不可以杀人，但是人可以杀动物，动物不可以杀人吃。所以人是有主权的，天使也是。
动物假如杀人的话，那个动物就要干掉。
对，那个动物如果对动物杀人的话，那是要把它干掉。这是旧约的圣经的教导，就是律法的教导。但是人是可以杀动物吃的。
人是可以杀动物吃的，对。
然后人有神的形象样式，因为人有伦理，但动物是没有伦理的。好像母狗跟它的狗儿一起就一起在一起，它就没有伦理了，没有伦理可言。所以
神的道德律没有刻在他们的心中，
所以我觉得
对
跟我们是截然是不一样的。
是
在道德上，在敬拜上，在
敬拜和道德，
在主权上都不一样。
对，人被造有管理权然后人既然是神的形象，他人的最重要的需要就是敬拜，其次是顺服神的道德律。
牧师你好，我看到就是说那个天主教他们的天使论跟我们天使论有很大的区别，
嗯，
而他们所引用的圣经大部分是出于次经或伪经，
是，
对天使的描述很多，
是，
那所以我感觉他们对天使的敬拜是不是也是源于此？
源于
可以这样说，他们对天使的敬拜也是源于他们用次经、伪经
来，
他们有敬拜天使吗？
敬
拜圣人是有的，
对对对，向天使祷告或者是怎样的
啊？对天使呀，有可能哈，我没有研究他们有没有向天使祷告，但是有些的天主教跟圣公会的那个教堂的名字就叫做圣天使堂呀，有这种的教会。
那我们如果要跟天主教来探讨这方面的问题，怎么可以帮他们就是可以
需要
纠正过来？
为什么要跟天主教探讨呢？
因为有时候也会接触一些这样的，
你跟天主教徒探讨，
对天主教徒，天主教徒，就是我，因为我，因为我们的平台，因为我们的平台是不一样的，所以
对我们的平台不一样的，平台下面的根基不一样的，
对呀、啊，所以怎么能跟他们有一个接触或探讨，怎么把他们
接触点是他们是人
归正过来，
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人最基本的需要，在心中最基本的需要是敬拜。所以呢，我们可以跟他们谈，但是我们的根基不一样，我们的前提不一样。所以我们对天主教的态度，天主教徒的态度和跟非信徒的一样。箴言第二十六章第四到第五节啊，不要用愚昧人的愚妄话来回答他，免得你跟他一样。但是要用愚妄人的愚妄回答他，免得他自以为聪明。意思就是说呢，不要你的根基跟他的根基弄一个共识，不可能的，免得你跟他一样。但是要把他的根基挖出来给他看，免得他自以为有聪明。箴言二十六章四到第五节，参考我们讲过的范泰尔的护教学的课程，网上可以找得到的啊。我们跟天主教徒或者跟任何非信徒的平台是，他们是人，他们有灵魂啊，或者是他们是灵魂，他们是神的形象或者按照神的形象造的。所以呢，当圣灵动工的时候，他们会听得明白，被光照，蒙羞辱，来到圣经，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但是不必跟他们建立一个共识，没有共识，前提不一样，还是可以谈话的。你不一定你讲他听，可以他讲你问，或者你讲故事或者谈别的事情都可以。但是我们不，从来不妥协我们的根基或者是前提。
不是刚才你说那些动物死后他们就消失了，是不是啊？不在这个以赛亚书说到在新天新地有走兽吗？
有啊，有羔羊，有狮子、
然后他们是
有河，可能河里面有鱼啊，
是不是地上的这种走兽和这种生物被复活了，然后他们去。
问得好，假如是就好像轮回一样啊，就是不是咯。那我问你一个问题啊，这个跟你这个问题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我要讲一点。耶稣在路加福音第五章啊，吩咐西门去打鱼，对不对？打了一大堆鱼，两个网都装满的。那天主耶稣做了什么事呢？那有两个可能啊，肯定是神迹了。第一是耶稣基督创造了很多新的鱼，第二耶稣就吩咐加利利海的鱼一大堆跳到西门的两个网里面啊！耶稣基督肯定有能力创造新的鱼，对不对？那所以将来在天上，我知道我这个没有直接关系，但是呢，我的意思说，上帝重新再创造鱼、羊、狮子，绝对可能的。不过上帝在新天新地里所创造的动物，肯定跟今天的动物相像又不相像，又是像又是不像。不像是适合我们与他们啊，在这个用共存就 OK 了 ，OK 的一点了、啊，与他们一起在永恒里享受神的同在。但是我觉得还是我们还是管理他们的，在荣耀中的，但是不是被荣耀的动物，是适合在新天新地里生活的动物。
什么事？刚才OK 管理啊，所以上帝创造宇宙万物，然后给我们管理这些能够看见的， 我们是否也是有这个不能看见的东西来管理它，比如说原子啊，atoms and all this， 就是说世界的所有的创造被造的东西都是神给我们来管理
啊。是的，原子等等我们是可以用它来管理，或者我们管理原子，好管理这个 atom 啊，原子好叫容神一人。所以克隆呢就不对了，把人去克隆，因为那个不是容神一人的，人要做了创造主了，所以是要以圣洁公义来使用管理一切的事物，荣耀神帮助别人。
就是一个问题，就是神创造千千万万数不尽的，我对我们来说数不尽的东西。
嗯哼。
我们怎么样去了解这些？为什么神要创造这些东西？
为了他的荣耀。句号。所以神自己的旨意是最好的、最高的安息处，那里画个句号就对了。好，请。
我们都知道上帝在至高之处，
嗯，
是不是天使也跟上帝一起在至高之处？
天使在上帝面前，天使不是至高的，至高之处就是神所在的。当然，神是无所不在，但是我们也可以说神在天啊，至高之处，那天使是站在神的面前的。
但是他们不是在至高之处。
圣经有没有这样说？
我知道列王记上。有记载到神在三层天之上，那三层天可以指到在至高之处，但是
那保罗还有几层天啊？七层是吧？呀，三层七层都是指最高的意思。
这样，我想请问，就是我们在以赛亚书读到那个堕落之子，就是早晨之子，他从天上被打下来，就是在空中。
是。
所以是不是讲？撒旦只是在空中行事，但是他没有办法到地上来。
不是这个意思。
因为他可以做的只是在天空上可以试探人，但是他不可以就是。
蛇就在地上嘛，在树上啊，以后再爬在地上，一直在爬在试探我们呢、啊。所以这空中意思，我就把它当作是在灵界，在宇宙里很广泛的在宇宙里继续啊，就从那时候开始就来干扰人了。
然后还有就是在很像佛教徒他们里面，他们佛很像佛教哈，释迦牟尼他可以自己打坐，但是他打坐了他可以本身可以悟道，这是不是一种宇宙的灵？就是他们宗教里面讲的，他们宇宙的灵可以让他与他们人里面的灵来结合，来与他们悟道。
有什么鬼吗？
这样就是
宇宙的灵就是鬼没吗？
所以所有在宇宙、
就是、那些其他宗教搞那些人与宇宙的灵沟通，就是跟鬼没沟通。哥林多前书十章二十节是不是？你看看对不对啊？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从第十九节开始，我是怎么说的呢？岂是说祭偶像之物算的什么吗？或说偶像算的什么吗？我乃是说外邦人所献的祭是祭鬼，不是祭神。我不愿意你们与鬼相交。所以这个偶像算不得什么，是一块泥，一块金泥，但是它背后有鬼。那所以人假如说要跟宇宙的灵沟通，那现在新纪元非常普遍，不光是佛教，现在有很多改头换面过的啊，包括荣格的心理学啊，就是叫鬼吗？好，最后了哈。
接着你刚才说的那个我们刚才讨论那个神迹，你说有一个是从撒旦来的，有从神来的那个神迹异能。
当然我们就把撒旦做的错位说成奇迹啊，这个只是字面。没有错，
异能奇迹是吧？异能奇迹，你刚才说第三种是从人，
第三种就是幻觉，就是说没有这件事情，心理作用，大概有这三种，神行神迹，魔鬼鬼魔行奇迹，或者没有发生，只是心理作用一个幻觉。
哦，这样解释。那么那个。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只说主责备你吧。为什么天使长不敢责备这个？他在跟争摩西的尸首的时候，犹大叔说也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
不想用鬼 诽谤的话，
责备他就是。
对，责备或者告他啊哈。
嗯，犹大书第九节。
天使没有权审判人，人有，基督徒有权柄审判天使。
哦，天使没有权利审判魔鬼。
这里讲
所以魔鬼吗？
哦，对不起，是讲魔鬼不是摩西啊，没有听到你讲。
天使长米迦勒为摩西的尸首与魔鬼争辩的时候，尚且不敢用毁谤的话罪责他。
他是指摩西还是鬼？最后那个他字是指魔鬼是吧？
啊，
嗯哼 ，OK， 天使也没有权去啊，去咒诅审判魔鬼啊，只有神才有这个权柄。天使没有全面审判人，没有全面审判魔鬼，只有神有审判活人死人，整个宇宙的权柄。
嗯，对对，他这个前后文可能也是在教导我们，人没有权柄去毁谤在尊位的。
啊，对，这个是鬼，没有说魔鬼，啊，主责备你吧。
第八节，对。嗯，好的好的，谢谢你。
呀，犹大书啊，有某些地方是跟旧约还是吃惊有一点点关系的，啊，不太容易解释。